我们今天来看约伯记最后一次38章1到7节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，你若晓得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是谁安放的？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42章1到6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碰到搁浅的人，基本上6个辅导他的原则，包括你自己如果是搁浅受苦的人，第一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计；第二，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；第三，虚心不要在伤口撒盐；第四，当心自己是否回到原点。你有没有28章核心智慧的歌在当中？第五，留心属灵视野的提升，以利弗就扮演属灵视野的提升，好让约伯呢从本来人本自以为意，那以利弗呢了解我也是尘土跟你一样，但是呢进入他的归属感安全感当中呢，用上帝的全能预备进入约伯，引导进入神本的思想。最后第六个也是要结束约伯记，专心等待隧道后的晨星。约伯记是诗歌智慧书，基本上这4-5个人在问谁比较有聪明，谁比较懂得苦难的原因，智慧哪里去找。3个朋友是用报应论高姿态要来说服约伯，以利法这位老先生用属灵的经历，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多，要来劝约伯认罪。比勒达老二用祖宗历史的证据，要来劝约伯认罪。手法呢是用神学知识，要来劝约伯认罪。约伯呢14是用道德事件，特别31章，我多好来反驳你们3个都错，我没有罪，让约伯越发不被说服。28章叫这4个人，你们歇歇，你们都不能了解一人受苦的智慧原因。智慧不在你的神学知识，不在你历史书读多少，不在你的属灵经历，不在你的年纪多大，智慧单单从上帝而来。这3个朋友呢正好所说的话浮显出呢，人本不可能有智慧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但是以利弗呢却说明呢，苦难让约伯呢不要堕落下去，可是滋润他，让他知道需要上帝的救恩。苦难不是责罚，苦难背后是上帝挑的，要彰显上帝的慈爱。那他整个劝约伯从33到37章劝他的方式很谦卑，他忍耐，他等待，劝约伯不可作恶，同时鼓励约伯呢要持守信心。所以他间接的承认呢约伯是无辜的，也难怪以利弗说完话以后呢约伯没有答辩。以利弗这最后出现的约伯的第4个朋友呢，实际上是给38章上帝说话来铺路。38章上帝一出现，马上上帝说话的时候呢，约伯呢自己说，我有错了，我呢懊悔了。不过以利弗呢说话好像过分自信，他仍然有高姿态。我们看33章33节，若不然你就听我说，你不要作声，我要叫智慧教训你。34章第10节，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。偶尔会有人身的攻击，34章36节，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。更重要的是以利弗有一点点犹太教的概念，敬神而远之，就像犹太人只能在哭墙在西墙，不肯进入圣殿。 我最好离上帝远一点的，不敢妄称上帝的名。因此以利户的神有一点点高高超然性，却没有内住性。但是我们从新约特别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呢，神是高天之上，又住在我们众人之中，运行在我们众人之内。以利户的概念比较是高高之上，却忘了上帝其实很靠近人的，愿意三十八章对人说话的。他把他的儿子放到人间，放在十字架，而不是放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。上帝是可亲近的，他是超然又是内住的。上帝最后说话，上帝三十八章一出现，马上用他的全能来问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。第二次出现四十章也是这么说的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岂可废弃我所拟定呢？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有义吗？你有上帝那样膀臂吗？你能向他发雷声吗？开始质疑约伯，等于要最后要收摊，帮助这个搁浅的约伯呢，心里面被上帝折服，也要医治他，帮助我们了解所有的讲话的人都不过是铺路者，你还是要真正上帝摸着你，你才有办法从苦难当中走出来。上帝对他说话，第一大段三十八章一节到四十章第五节呢，基本上是用上帝的创造全能，包括大地的根基，我立他的时候你在哪里，我在造海洋的时候你在哪里，三十八章十二到十五节造晨光造阴间，三十八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光明跟黑暗，造气象造天象，从创造论大自然抬头看起来的都是上帝所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。下半段从三十八章三十九节开始，母狮乌鸦山羊跟母鹿，三十九章一到四节野驴野牛鸵鸟马鹰跟雀鸟，整个这些动物基本上再问约伯，我造鸟我造鸵鸟野驴野牛甚至星象阴间晨光海洋的时候，请问你在哪里。整个约伯被上帝折服的是三个问题，第一个你是谁，第二个你在哪里，第三个你能吗。你如果在旁边看约伯回答，他一定会回答三个，第一个我一无所有，第二个我一无所在，照星星照月亮的时候我不在那儿，第三个我一无所能。那整个辅导的过程就让约伯去发觉，我自己啊实在是一无所在，我一无所能，因为我根本不算什么。我发觉上帝所信的任务要软化约伯的心，开拓他呢超越人智慧的眼光，自我中心把他带到上帝身上，让约伯知道我其实关心动物，我其实保守动物，我看顾动物，我看顾大自然，我看顾星星月亮的运行。这个分析帮助约伯呢，从被造的世界呢跟这个大自然，好让约伯可以沉淀下来，也因此间接的发觉呢，我没有那个能力诶，我没有那个知识诶，我自己的受苦呢我也不懂得什么原因嘞，就像我不懂得为什么老鹰可以在上面飞，它如何展翅上腾。上帝也间接来讽刺，三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经生在这世上，你的日子数目也多，你告诉我这些你太膨胀了，你太自大了。然后继续让约伯再看高高度，让他知道呢上帝在天上，你有上帝的全能吗？一对比约伯呢无知无能，因此开始学习交托啊，原来他可靠，他能力，他有全能，他有计划，他有智慧，我的受苦其实是奥秘，我不一定懂。那这是上帝对约伯的第一次说话，让约伯折服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第二次说话的过程呢很稀奇，他集中在两只动物，四十章的河马，四十一章的鳄鱼。 用这两个最大很特别，其实隐含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有办法践踏邪恶吗？看起来鳄鱼很邪恶，你可以践踏它吗？第二个，你能创造无用的，像条鳄鱼好像没有用。第三个，你能管制敌对的吗？他看起来在敌对人，我都有办法管制他。是的，有一个隐藏的恶势力像鳄鱼存在的，好像抵挡上帝的主权，但是上帝仍然可以管理鳄鱼。因此你所担心的撒旦，放心，上帝有粉碎恶势力的全能，他当然可以让罪恶断绝，他呢完全掌控，因此没有一项不在他的掌控当中，包括你约伯自己小小的自以为意的苦难，我当然掌控，我了解。因此这个荒谬的动物河马跟鳄鱼来彰显上帝创造的公义跟恩典，无用凶悍的动物我尚且创造它，我尚且养活它，何况上帝所爱的人约伯，你还是我特别挑的，我难道不爱你吗？因此让约伯知道，我在这儿，我有能力，我爱你。如此约伯在上帝的辅导过程当中更了解上帝是爱，是全能，然后很多我不知道的就交给默示。约伯啊，你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，三个朋友你们逻辑你们 IQ 是很多不知道的，你的脑筋是很有限的。约伯学习到什么功课？从不知中仍然安息在上帝手中，开始学习破碎自己，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旨意下。上帝没有否定你的意，但他有他的意，两者不能和谐的时候呢，不要牺牲神的意以为你自己有意，而要相信上帝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。苦难来临不一定有原因，但绝对是上帝的眷顾跟奥秘的旨意中。你要了解上帝的主权之后，你才能够享受他的恩典，你才能够明白。因此从约伯记我们做一些反思。第一个，神的儿女应当有一些洞察力，而不单单只有视力。我们单单呢看到表象鳄鱼河马，你有没有可能从鳄鱼河马看到上帝在上面掌权？你要从自然界里面背后看到超自然的神创造了主在掌权。第二个，上帝没有向约伯道歉，上帝没有劝约伯，上帝相反的有资格指教人、责备人、要求人，他甚至有资格要求你奉献，他甚至有资格呢挑定你约伯呢受苦难。上帝有全能，你的智慧是他给的，你要来服侍他，你要来跟从他，他更有资格来审判任何人。从这本约伯记我们发觉呢，苦难与犯罪不一定完全划等号，苦难不一定是撒旦的作为而已，有时候上帝是借着苦难来锻炼人，来管教人。无论恶人、义人、歹人，通通会有苦难，但是义人有个特别，上帝最后会向他说话。夜已深了，黎明还会太远吗？42章苦难一过去，约伯的苦境转回。约伯记开始的时候他被称赞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拔的时候呢，众人都称赞他，甚至他的儿女如何漂亮，上帝给他加倍的财产。上帝要约伯为这三个朋友祷告，更重要的是上帝要让约伯懂得，我关心你，我爱你，我关心你的义。但是人的受苦不完全是罪，上帝用他的创造来彰显了他的全能，他的慈爱。约伯呢，信仰有三部曲。第一个，第9章32到33节，上帝是仲裁者，是审判官。第二个，16章19节，现在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报。第三个，19章25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所以他的生命才可以改变，是仲裁者、见证者、救赎者，也同时浮现我很渺小，我需要上帝的智慧，没有神我是很可怜的，我的安全感一定要在上帝，我的安全感不在物质，不在金钱，不在财富，我的人生观在上帝。约伯记到最后上帝没有给约伯答案， 为什么受苦？却给约伯上帝自己。你受苦，上帝没有给你答案，但他把他自己给你，你没有得到解答，你得到上帝自己，他用自己来代替，他不只是祝福你，借了苦难之后，你才发觉是真认识他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经过苦难，就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之后可以看到不羞愧你的同在，帮助整个中国教会苦难当中明白你是爱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智慧的神，更是连续我们用我们的神，交托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更多仰望，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的人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